那么说呢，相对固定时间持久，那么还有一个时间上要一定的持久性，不是临时的建筑物。那么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特点，请大家注意。第一，就是说营业活动暂时的间断或者停顿，并不影响场所时间上的持久性。也就是说，你时间一个持久来说，如果说你临时活动是临时停止的或者不做的，那不足以影响来判定这个时间是否有持久性。第二个，尽管有一个营业场所，你当时是从使用目的方面你是考虑短期的使用的，但是如果你实际使用的时候超出了这个临时性的范围，那么也可以追溯为常态机构。你比如说，你本来说短期使用它是五个月的，那后来到第六个月你还在使用它，那这个时候你不能说我目的性使用五个月，我实际上使用六个月，那这可以追溯成构成常态机构。这个大家都好理解。那么第三个，如果是你是一个长久性的为目的的营业场所，如果发生特殊情况，比如说你投资失败，你提前清算了，那么你即使只存在了一个很短的时间，那么也同样可以从它的设立起就构成常态机构。这个可能大家有点不大好理解，但是实际当中，如我们目前还没碰到这样的问题，碰到问题就好说了，因为这个有案例，我们才更加足以说明一些问题，所以请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概念就行了。那么该说实体性常态机构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全部或者部分营业活动要通过这个营业场所来进行。那么这个什么意思？这里面有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不包括在常态机构之外的地方直接从事的活动，也就是说你如果外国企业不在这个常态机构从事经营活动，在另外一个活动经营场所来从事经营活动，那就不能说他们作为一起作为一个常态机构，那就分别建立了。也就是第二个方面，如果常态机构是在中国不同地点进行营业活动的，那么应该判定其只有一个常态机构，就是常态机构在中国不同地点，那么并且将不同地点营业活动产生的利润要归属该场。这个怎么理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代表处，中国的代表处，那么同时这个代表处有的大的二三百号人，然后他同时派到其他省市去工作，那么这种情况说，你虽然说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但是我仍然把它作为一个代表处，作为一个常态机构，不作为到各地地区做来做常态机构。因为什么？如果一个代表处肯定是一般来说是一个常态机构，对吧？那如果说他派一个人派到，比如说这个代表处在北京，他同时派人派到上海工作，派到这个浙江去工作，如果到那个地方，如果是作为一个营业地点来说，如果他不达到六个月，或者这个人到那工作不超过183天的话，那么那个地方就不能判定为常态机构。那我们这条什么意思？就是你即使是这样，仍然是作为这个常态机构派出去的人，就北京派出去的人，那么你那个地方就不作为常态机构的判定，而是把他的这些所得利润要归属到这个北京这个代表处来交税。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一个新加坡的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外国企业在中国不同地点直接从事营业活动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按照在不同地点构成常态机构来做出判定，而不能说你这种情况也是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长做了一个常态机构，其他地方不构成常态机构，我也把其他地方的利润归属到这个常态机构征税。那一般来说我们是不这么做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新加坡的企业，他同时在北京、上海、广东都从事经营活动，并且直接从事经营活动的，那这个时候他就分别就北京、上海、广东那实际情况来判定他构不构成常态机构。这个是这个特点，就全部或者部分营业活动都要通过这个营业场进行。那第四个是一个例外的方面，就是说如果一些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一些业务活动，如果他仅仅是准备性或者辅助性的，那么这个情况我们考虑它不构成常态机构。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们今年年初下发的国税发的18号文件，就是代表处管理办法里面我们也说了这一条，如果代表处他只是为他的总公司进行准备性辅助性的，那么他可以按照协定待遇的享受来到税务机关备案，那么税务机关如果确定他确实是从事了准备性辅助性的，那这个代表处就可以不征税了。因为今年这个代表处办法下发了以后，有些原来是不征税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都是因为没有减免税了，就是全部要征税了。那么有些代表处说，我原来是一直都不征税的，为什么现在征税啊？ 那我原来是从事一些联络性的辅助性的工作的，那能不能怎么看待？那我们这个时候就看这个协定或者安排了，协定安排里面有准备性辅助性的，所以这也是七十五条写的很清楚的地方。那么比如说这个新加坡企业在中国仅仅由于这个在仓库里面存放一些东西，展览或者采购以及信息收集等活动的目的而设立的一些准备性辅助性固定场所，那么就不应该认定为常态机构了。那么判定这个是不是准备性辅助性活动，它同仓也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就是这个场所不独立从事经营活动，那么这个活动也不构成企业整体活动基本的或者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话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一个外国企业在中国一个代表处，那么他说他准备性辅助性，但是如果他这个代表处从事的活动如果是代表了他这个总公司的最主要的业务或者最主要的活动在中国进行的话，那你不能说这种情况还是一个准备性辅助性的，就是因为准备性辅助性相对重要性是吧来说的，如果他不是辅助性那就是一个重要性的，或者说它不是重要性那么可以做辅助性，如果它是一个重要性的那不能说它是一个辅助性的活动了。第二个就是说它准备性辅助性主要是为它本企业服务，就是为它总公司服务，它不能为其他企业服务，如果它同时为境外的其他企业从事一些准备性辅助性的，那这个时候也不能作为它作为这个不认定为常态机构的一个要求或者标准，因为它不是为它的总公司服务，而是为总公司的关联企业或者为其他企业来提供服务的话，那么这个大家好理解，所以他即使从事联络性辅助性，我们也要遵循。所以第三个就是说，他这个职责只限于一些事务性的服务，也就是说他不直接从事盈利作用的。如果从事盈利作用的，那对不起，我们就要对他这个准备性辅助性就要好好审定一下。那么在判定这个是不是这个有关规定准备性辅助性的呢？我们在一些机构场所形上虽然符合了这个准备性辅助性，但是从业务实质看它还是不构成这个准备性辅助性，还要认定为常态机构。你比如说业务性质是否一致，如果新加坡的企业的主营业务是为客户提供采购服务并且收取服务费，那么它在中国设立代表处，那么在中国进行采购活动，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它从事的业务性质与他总公司从事的业务性质是一致的，那这情况你不能说是准备性辅助性的。所谓准备性辅助性就是说你总公司是从事一个商场经营活动的，比如说啊，然后你同时在中国设个代表处，你来为这个生产活动来提供一些什么采购联络这些活动，那可以准备性。如果说总公司是本来就是个联络公司，那你这里从事一个联络性质的工作，那不能说这种情况就是准备性辅助性。所以业务性质是否一致也是作为判定这个准备性辅助性的一个主要因素吧。也就是说如果业务性质是一致的，那么不能说这种从事联络性的工作作为辅助性准备性的来看待。第二个是业务的重要程度，刚才说了，比如说一个新加坡企业中国境内设立一个固定场所，它是做什么的呢？是维修保养这个企业销售中国客户的机器设备，也就是说外国新加坡企业把设备卖给中国一个客户，那么他同时在中国境内设立一个固定场所专门是维护保养这些机器设备的，那么或者专为中国客户提供零配件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他从事的活动是这个境外公司总部或者客户服务的一个基本或重要组成部分，那这种活动也不能说是他是准备性或者辅助性的。那么这个是对于这个常态机构过程当中准备性辅助性的一些规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当前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还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通过常态机构进行活动，我们应该说要从广义的理解。那比如说一个建筑企业，比如新加坡一个建筑企业，那么认为通过这个修筑行为，就是这个建筑行为，比如说在中国来进行这个承包工程作业，那如果新加坡企业与中国不同城市的客户，比如说北京、深圳、这个广东的客户直接订立合同的，那么合同是由这个新加坡企业设在中国的这个营业场所履行的，那这个时候应该说他还是通过了这个 这么一个通过了这么一个场所来从事烟活动，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发生，我们也不要去太多去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对，刚才上面介绍是一种我们对一种实体性的常态机构。那么之所以我叫它实体性，是因为跟后面几个要区分一个服务型的，还有一个代理型的，我再强调。那么下面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服务型。服务型的主要两大类，一个是从事工程作业的，一个就是到中国境内提供劳务。这个可能大家关心更多是提供劳务的这个问题。那么从事工程作业的常态机构主要是新加坡企业在中国的建筑工地啊、建筑装配啊或者安装工程，以及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如果这些活动持续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那么就构成常态机构了。那么当然了，没达到这个6个月的就不构成常态机构。那这里面自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如何来掌握这个6个月的时间的开始日期和终止日期。那么这里我们一般是按照签订的合同，从实施合同的开始之日起到这个作业全部结束交付使用之日止来进行计算，是这么一个来起止日期的确定，请大家注意这个文件里面有，大家看一看。第二个，什么叫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这里面有一个解释。那么主要是指伴随建筑工地、建筑装备或者安装工程发生的监督管理活动。如果它有分包的情况，那么由分承包商进行作业，那么总承包商负责指挥监督的活动，那这就属于一种监督管理活动。你比如说新加坡一个企业总承包了这个上海一个，比如说一个地铁的这个建筑这个建设，那他把这个建设这个工作就分包给这个上海一个建筑工程公司来做，那同时他就只对这个建筑工程作业来进行指挥监督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监督管理活动。那么同时也包括独立监理企业从事的监督管理活动，那么由总承包商监督管理活动，这种时间的计算上呢，是应该与整个工地工作的持续时间来保持一致的。所以这是一个与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的理解。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服务性常态机构里面从事工程作业的常态机构第三个问题，如果一个新加坡企业在中国一个工地或者同一个工程连续承包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作业的时候，怎么计算它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文件也确定了，应该从第一个项目作业开始到最后完成的作业项目终止来计算它这个连续日期，而不是以每个工程作业项目分别计算的。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比如一个新加坡企业在上海一个工地上，它同时建了两个公寓，那不能把公寓分别来计算它这个时间，那应该联系着从第一个公寓建开始到第二公寓结束完以后。所以这个是要来理解。当然了，这里面也是一个解释，我们说同一个工地或者同一个工程连续承包两个以上作业，如果说这个公寓比如说他这个在上海建了一个房子，那么同时在北京建个房子，那你不能说这个还是说是同一个工程，那这可能就有点勉强了。所以呢，这个文件解释，所谓为一个工程或同一工地连续承包两个或两个工程，是指在商务关系和地理上是同一个整体的几个合同项目。这个比较拗口，大家就是可以理解一下，就我刚才说那种情况。你比如说一些我们最典型的是西气东输，这个大家好理解。西气东输工程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新疆从国外进来，然后从新疆然后一直到上海。那么这个天然气输送工程是跨很多省市，那这个工程应该说是一个连续性的工程。你比如说它在跨越了新疆、甘肃、这个宁夏等等吧，这些陕西，那你不是说我在新疆这一段从新疆作为一个来算一个工程，然后在甘肃区内做甘肃区内工程，那这种因为它是连续性的一个项目，所以要连续来看。那么如果说它在新疆那段工程是5个月，那么在甘肃是1个月，那么再构成6个月，那这个时候就常态机构就出来了，所以是这么一个认定的。那这个你了解这个工程性常态机构、作业常态机构里面还有一个如果说它中间就比如说因为设备材料没到就停工待料了， 是吧？或者季节气候变，比如说冬天不能作业了，中途停顿作业的，那这个时间不能扣除，这个也得要连续创时间。那么这里面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他新加坡一个企业总承包了一个承包工作业，同时分包出去了，那么分包商的建筑工地施工的时间也要算在内。那为什么这么？如果分包时间可能在这个合同实施前就在进行的话，那这个分包商的这个时间要提算这个整个营业活动的时间就要提前了，工程作业时间提前了。所以这是一个关于我给它归纳为从事工程作业类的 PE 常态机构，就是说服务性常态机构分为两类，一个是从事工程作业的常态机构，那么第二类就是外派，就是派雇员或者雇佣的相当于到中国提供劳务这么一个真正一种劳务性的常态机构。所以说服务性常态机构我给它归纳为一个从事工程作业，第二个是劳务性的常态机构。那这里面也写得很清楚，如果一个新加坡企业派他的雇员或者雇佣的其他人员到上海来提供劳务，那么仅以任何12个月以内这些人员为从事劳务活动在中国停留连续超过183天的，那么构成机构，这个大家好理解是吧。那么这里面就是说一个雇员或雇佣的其他人员，那么主要是指这个新加坡企业本身的员工或者他在境外聘用的，那在他的控制之下的，也就是说他的指挥的这么一个劳务人员，那是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劳务活动呢，主要是一些管理啊、设计啊、培训啊、咨询啊等等，那么这是一些劳务的概念。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同一个企业从事的有商业相关性或者连贯性的若干个项目应该视同为同一个项目相关的项目，这个理解上，这个可能大家工作当中或者在实行经验当中，包括我们税务机关在执行当中也有一些容易误解的一些地方。那来判断若干个这个项目是不是关联项目，那么这文件里面列举了4种情况或者4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这些项目是否包含在一个同一个总合同里面，就是整个合同里面的分，如果是有分合同，那这里面我们就考虑这个因素。如果它是一个总合同的一个分合同，那应该是相关联的一个项目，这个大家好理解对吧。如果这个项目是分属于不同的合同，但是如果这合同是否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新加坡企业所签订的，那并且这一个项目的实施是否是后一个项目实施的必要条件，什么意思？你比如说新加坡企业他在中国境内这个搞一个汽车装修装配，那么如果说他这个分别签署了不同的合同，那同样是新加坡派人来做这件事情，尽管这个合同是不同的，但是他这个程序性的一些规定，你比如说修理修配车子先程序一程序二程序三程序四，他只有把第一个程序做完以后，第二个程序才开始能做的，是吧？你比如说整车做一个整车的话，他先零部件要安装，然后喷漆什么这个程序，那这个时候应该做一个整体的来考虑，就是这个关联性。那么第三个叫考虑的因素就是性质是否相同，同样你比如同样是刚才说的一个车子，那么不是为了车子修理修配或者整装这个车子来服务的，所以呢这里面很重要的几个特殊也请大家考虑一下。那么对于劳活呢，在任何12个月中连续或者累计超过183天的规定呢，那么也有几个方面的需要大家注意的。那么如果是新加坡企业为上海某一个项目提供劳务，比如说咨询吧，比如说来向新加坡一个律师事务所或者会计事务来提供咨询，那么应该以这个企业派雇员来实施这个活动的第一次抵达中国的日期到完成交付服务的项目日期作为计算时间，来计算相关人员的中国间停留天数。也就是说他这里面可能比如说新加坡派一个企业派人来提供一些会计服务，比如说就为上海大众吧，那如果说他派了10个人，那么第一个人来了10天，第二个来了10天，第三个来了10天，第四个来了20天，第五个20天，等等的下去。那我们这个就要看这个项目本身，这个就是你提供一些咨询服务本身是不是有183天这么一个概念。如果这个项目本身183天，那不能说这个人来了10天不构成183天就不算他了，这个人来了10天我就不算他了，来了20天不算他了，而是看这个项目本身是不是 这个要超过183天，就是你第一次派人过来到最后完成这个作业的时候，是不是构成183天了？所以是这么来算的。那么具体来讲，是应该按所有雇员为同一个体育活动不同时期，那就刚才说的来连续的计算，所以呢不能分别计算。那么同时，如果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说他一次派了10个人过来，比如说刚才提供咨询，一次派了10个人过来，那么他是为上海这个公司，上海大众只提供了3天的服务，那你不能说我把这个3天乘10个人按30天来算，那么这个是应该按3天来计算，就说他确实来提供了3天，你说你这个咨询的服务项目本身就3天，那么这个天他派了100个人了，你不能说我就按照乘一个三，那就变成300天，300天那就构成常态机构了，对吧？那也不能这么说。所以仍然是说，这项目本身是不是持续了183天？所以这个是，那么这里面就是有一个12个月期间派人过来的。如果说只在其中一个12个月，因为它是跨年度嘛，是吧？由于跨年度的概念，你原来有那上面有一个例子，跨年度的概念。如果他只在某一个12个月期间派员工，这个到这个境内提供劳务是超过183天的，而在其他期间派人的中国呢没有超过183天的，那仍然也应该作为判定他是到中国构成183天，来按照他这种情况来构判定常态机构。这个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也就是说，在跨年度的过程当中，如果其中一个期间超过了183天，第二次过来期间没超过183天，那么第二次也应该作为第一次的这个一个连续，而不能说把第二次排除在外，第二次就不算他，就算第一次。这个也是目前这个规定里面写的很清楚的，我们要了解好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作为这个服务性的常态机构。那么还有一个是代理性常态机构，代理性常态机构现在我们目前碰的不多，或者我们目前发现的案例不是很多。那比如说新加坡企业通过中国一个代理人在中国进行活动，那么如果这个代理人是有权并且经常行使这种权利，那么以这个新加坡企业的名义来签订合同的话，那么这个在中国就要构成常态机构。这个在国内法里面其实也规定有营业代理人这个概念，其实意见是一致的。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分为独立代理人、非独立代理人。如果是非独立代理人的活动，那么他就构成提议的，如果是独立代理人他就不构成提议。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这个倒没什么太多的可以解释的。所以作为这个独立代理人、非独立代理人，这个请大家看看文件里面写得很清楚，这个是代理型的这个常态机构的问题。